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5到13节。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在你的宝座前要来敬拜、寻求和仰望你。当我们在各处聚集，要来颂赞你的时候，求你的灵也充满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恩典和能力。愿你保守各处奉你名聚集的你的教会，愿你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从山上下来之后所行神迹当中的第二个。这个神迹呢，是一个外邦的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来求医治并得着了医治的神迹的故事。但这个神迹呢，在福音书当中其实具有很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个故事不单单是论到了上帝超然的医治更是论到了信心与权柄。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外邦百夫长的请求第二呢就是百夫长的信心，第三就是百夫长和犹太人信心的对比。首先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加百农。据说呢，这是罗马帝国在犹大地区的税关所以一般驻扎有罗马的军队这些军人呢，招募从周围的各族而来归在希律家来统辖他们中的一些人和犹太人呢对犹太人有好感和驻扎地的犹太人呢相处的也比较融洽，所以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外邦的百夫长呢，就是一个和犹太人关系很好的一个人。但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是一个外邦人，而且呢，他称耶稣为主，这就很不寻常了。有人说，这个外邦人对主的称呼呢，并不表示他已经真的认识耶稣并认耶稣为主了，而是一种类似先生这样的尊称。但从后面百夫长跟耶稣所说的话来看这个百夫长并非只是一种世俗的尊称来称呼耶稣，而是他真的认识耶稣他真的以耶稣为主就像跟随耶稣的门徒称呼耶稣为主一样。那我们可能会想，这个外邦人是怎么来认识耶稣的呢？路加的记载是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可能他是从别人那儿听到了耶稣在山上的一些讲论也可能是他也听见了别人所说耶稣行神迹医治了那个大麻风病人的事，他就将他所听见的这些存留在自己心里面仔细思想，就蒙圣灵的开启认识了耶稣是谁。因此我们会看见，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上帝的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会以各种方式传到人们的耳中，不一定是那种非常正式的面对面专门宣讲福音的方式。但不管哪种方式，一个人如果对上帝的话语留意关注思想就会有从神来的恩典和开启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玛利亚在听到天使对他讲的话听到牧羊人经历的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他就反复思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手中有圣经，能随时读到圣经能随时听到的基督徒，其实是一个提醒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是把它读了就结束了，而是应该把我们所读到的圣经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反复思想仔细的咀嚼。因为诗篇的应许或者说诗篇的赞叹是，唯写耶和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人是指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如果喜爱和思想上帝的律法，那么就会有从上帝来的格外的福分 然后我们要留意的是，这个百夫长呢，是为自己的仆人得医治来求耶稣的。这就显出了这个百夫长对待仆人那种非同一般的爱心、良善和怜悯。路加的平行经文记载了更多的细节，比如说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是他所宝贵的，而且呢，病得很重，快要死了。还记载呢，这个百夫长其实是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来求耶稣救他的仆人。路加也透过这几个长老的口述，就显明了这个百夫长和犹太人间的关系是很和睦，这几个长老就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百夫长他很看重自己的这个仆人，看到他害病快要死的时候内心着急，四处寻医却没有办法，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听见了耶稣的事情。所以在急难当中，他就仔细思想他所听闻的，因此就认识了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了福音在这里显出了一种很神奇的拯救的方式和能力。这个时候应该主耶稣还没有差派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所以百夫长很可能只是听到了一些犹太人在山上听了耶稣的讲道，下山看见了耶稣的医治。而他们带着惊奇的心四处议论的时候，他就听见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甚至说传讲的人其实也没有把耶稣当成是他们的弥赛亚，是救主，很大可能连百夫长所托的这几位长老，也只是把耶稣看为是位拉比，而不是他们所一直盼望的救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百夫长和犹太人相处得很融洽，为他们修建会堂。所以平日和犹太人有很多的交往，所以他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听见他们所说关于耶稣的事儿。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百夫长他为自己的仆人重病，心里面着急，而对别人来说只是闲谈的关于耶稣，对他来说，他却留心听到了心里，他越想可能越觉得，耶稣这个人非同一般，加上呢。他很可能对犹太律法文传的也有所了解，所以呢，他就蒙圣灵的开启，认出了耶稣是谁。很可能这个百夫长呢是主耶稣传道以来，第一个信他的外邦人。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在信耶稣的时候，他都没有见过耶稣，关于耶稣的事是他风闻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道，不受任何外在的限制。神的工作有时候就是以人所不留意的方式就做成了，当然我们说神其实可能早就开始预备了这个环境，百夫长对犹太人的善意，对自己仆人的这种看重，他仆人正好也生了重病，犹太人又有对耶稣讲论和行神迹的这些议论，他都听见了，所有这些因素贯穿在一起，耶稣就进到了这个百夫长的心里面。所以，神拯救的工作借着人的闲谈，行在了一个在犹太人看来和天国毫不相干的人身上。这就让我们看见，即使有很多人听见神的道不以为意，其实并不影响神话语的真实和能力，反而呢，借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更显明了更多的人内心当中的刚硬和不信。这可以说应验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引用摩西的话。唯有出于信心的以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而主耶稣对于百夫长的请求的回应是什么呢？是马上就说我去医治他。在我们看来，可能这个回应很平常，因为福音书中一般凡是到耶稣面前来求助耶稣的，主耶稣都愿意医治他们。但实际上呢，主耶稣这个回应呢，并不那么平常。这里我们就要提到福音书后面还记录了另外一个外邦人来求耶稣拯救的故事，就是一个迦南的妇人来求耶稣救她的女儿。但马太的记载是，耶稣听见这个迦南妇人的呼救之后呢，却一言不发。 啊，孙善主一直不说话，但是这个妇人一直跟着不走，连门徒都觉得，这样不太妥当，所以门徒们来求主耶稣说，赶紧把他打发走。那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儿去。但那个妇人却又拜耶稣，又求他。主耶稣这时候还是没有答应，反而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直到这个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时候主耶稣才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啊，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女儿就好了。这么一对比，我们好像是看到主耶稣似乎不那么情愿帮助这个迦南的妇人，要经过了几次对话之后才实现了拯救。啊，包括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另一个主耶稣医治的神迹。就是在加拿的时候，在加拿婚宴的时候，那个地方，主耶稣再一次去有一个大臣，而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患病了，所以呢，他听见耶稣又到了加拿，所以主耶稣就，他就从犹太到加利利来见主耶稣，求耶稣下去救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得病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就总是不信。那个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臣求主耶稣下去救他的儿子，那主耶稣没有去，而是直接告诉他说：“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唯独对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当中外邦的百夫长的请求，主耶稣没有任何犹豫，没问一句话。听见了他的请求，而且还不是他本人来的，是托别人来的，立刻就答应，我去医治他，非常干脆，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耶稣是厚此薄彼。我们若是对比这三个故事，我们其实就会发现主耶稣并不是说是一个厚此薄彼的这种做法，反而是针对不同的人的不同信心程度和认知状况，主耶稣给了不同的回应方式。为的是要让他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要把他们里面的信心表达出来，而且还要有所突破。对那个迦南妇人来说，主耶稣说：“你称呼我为大卫的子孙但你不是一个犹太人，那你是凭着什么来求我呢？”对那个大臣来说那个大臣的信心的局限性更大，他称耶稣为先生，而且呢，他认为说我的孩子还没有死，你过去救他还来得及。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他已经死了，他也就不来了。而且他还得跟耶稣说：“你得到现场去才能救他。”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就直接挑战了这个大臣的那个微小的信心。我不必去，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儿子活了。在你看来，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有跟你去，你就听见我对你说了这句话：你儿子活了。你现在也没有看见你儿子是不是活了，你信吗？但是对这个百夫长来说，虽然不是他亲自来求，他托人来求的，但主耶稣马上就说：“我去。”其实主耶稣说：“我去”，其实就是对于百夫长内在信心的一种显明的方式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对百夫长信心的一种考验。这里我们就要了解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个隔阂，因为律法传统的缘故，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大到了一个地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都躲着外邦人。甚至走路的时候宁可绕路，都不从外邦人的村庄走过，更不要说去一个外邦人家里了。尤其是如果作为以色列当中的先生一个很多人跟随的拉比，如果他进入到了外邦人家里，他基本上是很难被犹太人所接纳的。其实这种隔阂呢，从后面《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去哥尼流家，都需要主耶稣在异象当中给清晰的命令，以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所受到的犹太文化的拦阻，就可以看见。也从主耶稣和罪人税吏一同坐席吃饭，都被法利赛人质疑，也可以知道，所以如果主耶稣进了外邦人的家，对犹太人来说，在当时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文化的隔阂对主耶稣来说，不成为任何他侍奉的拦阻和困扰。但作为熟悉犹太文化的百夫长，虽然他是个外邦人，他不可能不考虑这个情况。如果他只考虑自己仆人得医治，对于明显的会让耶稣面对犹太社群有很 严重的关系的破坏，啊，他不考虑这个，那么就表明他对他仆人的爱，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爱，他是以一种损害别人啊来帮助啊自己所看重的人的方式。所以当他求人来啊，他托人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啊，耶稣就是要看看他是怎么来处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的，或者说，耶稣就是要让人看见这个百夫长他内在信心的谦卑、成熟和深度啊，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果然，这个百夫长其实并没有让耶稣进入他的家里啊，甚至呢，他本人都没有出来见耶稣，而是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在半路上就把主耶稣给拦住了，啊，对主耶稣表达了他啊求耶稣医治的那个信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百夫长啊，极具深度的信心，就自然的化解了当时那种犹太人不可进外邦人家的文化张力。啊，虽然照着今天来说，连门都不让进啊，本人都不出面，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举动。但是在客观上，这个对当时的耶稣的服侍是有真正的好处的。其实，这个百夫长其实考虑的是很周全的。啊，这就跟前面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当中那个得医治的大麻风病人啊，不成熟的做法就形成了对比，而且耶稣还明面的告诉他不可以告诉别人，但是他一激动，他就把耶稣的话给抛之脑后了，啊，从而，给耶稣的服侍啊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困扰。百夫长首先托人来的时候，啊，表达了他的谦卑，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啊，路加的记载当中还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我们可能会想说，一个人认出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难道不应该是兴奋高兴啊，很想要见到他吗？为何这个百夫长好像是躲着耶稣啊，不敢见他呢？我们知道彼得有一次在主耶稣讲道之后，啊，他打了一晚上的鱼没有打着，啊，主耶稣吩咐他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就在这个地方下网，他捞上来的鱼多到了网险些裂开，而且装了2只船装满，船甚至都快沉了。彼得看见这个神迹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看见了上帝的荣光和全能之后，他的自然反应其实是惧怕。而进一步蒙恩认识了耶稣十字架的爱的人，那就是敬畏。啊，其实就是百夫长这里所说的，他自觉不配。那我是谁呢？竟敢劳动神儿子大驾光临。所以，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啊，认识到神儿子的至高和屈尊俯救自己，一个人才能在天父面前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啊，这样的人才能有在神面前啊，也在人面前才能有真实的谦卑。形成对比的就是以色列这几个长老。以色列长老对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但是这个百夫长自己很清楚，啊，这是他所不配的。当然，相对来说，一个骄傲的人通常就是对自己的罪轻描淡写或者视而不见，啊，他不但不把自己的罪当回事，反而紧盯和放大别人的罪，啊，这就是骄傲的特点。我们要说，今天其实是一个缺乏敬畏和谦卑的时代。很多人不觉得上帝的帮助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啊，甚至觉得这是神欠我们的，如果我求他了，啊，就已经是很给上帝面子了，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我本来有很多选择，我选择相信你，这就是抬举你了，啊，我本来有很多处理问题的做法，我都没有去用，我愿意用你所写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啊，这还不配你来帮助我成就我的心愿吗？啊，而且呢，如果我还祷告了，神，如果你不应允我。啊，不照着我所求的来做事儿，那我就很不高兴。啊，对神很不满。有人说，神不是喜悦我们跟他说话，向他祷告来祈求吗？当然，神喜悦人到他面前的，神也愿意帮助我们。而且呢，也唯有上帝才能帮助我们，也唯有上帝的帮助才是对我们有真正益处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说就是我们配得的，神亏欠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必定是谦卑的信心， 啊，就像那个大麻风病人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所说的，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对上帝的命令，而是对上帝的顺服和感恩。那我知道上帝有医治我的能力，啊，神若愿意，必定可以医治我。但我也相信，是否这个时候我能得到医治，不是照着我的心愿，而是照着上帝的主权和智慧。那我也相信，神所给的才是最好的，而非我要的是最好的。所以呢，如果上帝医治我，那我就感谢神，啊，神没有医治我，我依然可以感谢神。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谦卑的信心在神面前必蒙恩典，那或者蒙病痛被医治的恩典，或者蒙神赐可以胜过病痛的更大的信心和能力的恩典。当然，神会照着自己的智慧和美意，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种类的恩典经历，啊，是为了让神的荣耀更被显明出来。所以圣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其实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蒙恩的基础啊，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需要的是恩典，啊，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被怜悯，啊，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被医治更新。这并不是说一个骄傲的人他没有需要啊，他也有需要，但是他会把他的需要看为是他的权利。因此呢，他就觉得他就有了要求人和神去照着他的意愿做事的权柄。所以，骄傲的人对他的需要的表达，通常不是恳求，而是命令。啊，他不认为他所需要的是帮助，他所需要的是被恩待，啊，他认为他需要的是别人服从于他。啊，所以一个人的骄傲呢，通常会把别人看为是满足他自己需要和愿望的工具和手段。当然，我们要说，对于谦卑的人说，并不是说啊，他从来不看自己的需要，他啊不看重自己的需要，而是他把他的需要在向神恳求的同时啊，也把他的需要放在了上帝的权柄之下。啊，他并不把他自己的意愿啊、自己的需要凌驾在上帝之上。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其实所求的，并非是自己需要的满足，他所求的其实是上帝的恩典。啊，他把他的需要呈现在上帝面前，但是他不指定上帝说必须照他的方式来解决，啊，他愿意接受上帝所给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比如说保罗，他身上曾有一根刺，他说为这事儿我三次求过主，啊，叫这刺儿离开我。但主没有应允保罗的祷告，啊，但是主听了他的祷告。啊，没有应允，但是听了。主对保罗说：“你，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把自己伏在了上帝的旨意之下，他不再求了。啊，甚至他后面还能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类似的还有摩西，他三番几次的求主说让他也能进入迦南，但是主并不应允。啊，最后主说：“啊，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儿。”你可以上山顶上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我们看到主给摩西的回应是什么？就是，好，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上帝的旨意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不是摩西，是约书亚。那摩西认为说，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好的，但上帝说啊，你走到这儿，走到约旦河边儿，啊，就是最好的。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百夫长就表达了对耶稣医治全病的深刻的理解。啊，我们知道百夫长对全病的理解其实不是凭空的啊，而是根据他在地上任职的经历。他是一个百夫长，所以呢，平时呢，他也会用命令来指挥他的手下，他自己也听命于上级官员，所以呢，他很明白掌握权柄的人口里所说话语的能力。但是世俗权柄背后的推动力呢，其实是靠着利益和恐惧。就像保罗论到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治理权柄的时候说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这个百夫长知道，在他手下的这些兵之所以愿意听他的命令，不是因为他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而是整个罗马政府，这个体制， 所形成的对人心的强大的约束力。一般情况下，换任何一个人坐在他的位置上，都可以运用他现在所行使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说，人世间的权柄呢，其实都是被赐予的，而不是天然自由的。被赐予的权柄呢，一般有三个特点，就是第一，有它的范围和职权的界定；第二呢，都需要在神面前交账，向神负责；第三呢，是可以被赐予，也可以被剥夺。但是上帝的权柄却不是这样。相应的，第一，神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世界都是他所造的，整个世界的运行也是在他全能的护理之下来进行的。第二呢，神不需要向谁来交账，也不需要跟谁去协商，神只为自己的荣耀而行事。因为唯有神是正直、良善、公义、智慧的。第三，相应的，上帝的权柄也是永远的，因为唯有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新约里面，使徒们包括我们背的主导文都有类似的表达。比如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权柄的运行和人间权柄的运行也就很不一样。神的权柄是和上帝的本性、旨意、能力完全合一的。他既不需要征求谁的意见，也不需要通过什么仪式，他说话就行。神只要一说话，事情就能成就。这就是诗篇所说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就像创世纪记载上帝的创造过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上帝的话语本来就带着从上帝来的权柄和能力，所以神不用去靠着去说服谁或者恐吓谁，也不用靠着展示一种力量让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让我们惊奇的恰恰就在于百夫长对耶稣医治权柄的那个认知的深度。世上的人有权柄的说句话，权柄之下的人他就去照着做了，但是。百夫长却对主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要知道，这种权柄的认知和世界上权柄的那种运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甚至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我们知道，人和人、人和动物之间用语言或者动作来表达一个命令，是因为人和动物都有理解语言或手势的某种能力。但是呢，你说一句话，病就好了，这种全面的运行方式其实超越了人理性所能理解的范畴的。比如说，我对一把椅子说："你挪到那边去。"这个椅子它自己的咚咚咚就挪过去了。这跟你对一个孩子说"你坐到椅子上去"，那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所以，百夫长命令自己的士兵的那个权柄，和主耶稣说句话就可以医病的权柄，从现象上看起来，好像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实质是不同的。它的不同在于，主耶稣说句话就能医病的权柄，其实并非只是对疾病有效用，这个权柄其实是对万有和生命的绝对的掌控权柄。这个权柄其实就是神从无中创造出有的那种权柄和能力的运行。其实不需要神所创造的万物能够听懂上帝的话语，不需要动物有什么语言的能力，甚至都不需要人认识上帝、顺服上帝。上帝的权柄照样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运行和行事，所以圣经里面说，神的话语一出，世界就坚定，神的话语一出，世界就动摇。我们所熟悉的诗篇，说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所描写的就是这个。说神对万有、对生命的权柄不依赖于万有本身，是在另一个人所不能理解的层次上在运行，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权柄。和这个百夫长形成对比的，我们要提到另一个人，就是马大。在拉萨路病死之后呢，马大对主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儿，我兄弟必不死。"其实马大的意思里面是说："我相信你有医治的能力和权柄，但是你确实能医治，但是。"你确实能医病，但是呢，你不能医死。 这个信息呢，跟前面我们提到那个大臣的信心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信耶稣有能力，但是他们信的是耶稣有限的能力。人活着的时候，他们信，你的能力还能施展；人死了，他们觉得耶稣也无能为力。其实这种信心是对一个医生的信心，不是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耶稣为什么在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之后，有意耽搁了几天才去？其实就是故意要等到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死了好几天，他才去。这样的话，当他复活拉撒路的时候，就让人知道，马大对他信心的那个宣告，不是高抬了主耶稣，而是小看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不但能够医治疾病，还能够医治死亡，而且呢，医治死亡才是耶稣降世的真正的目标。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医病呢，不需要诊断号脉不需要去触碰，虽然主耶稣有触碰，不需要去询问你的病情你得的什么病更不需要开药。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所有的医病的神迹，其实都是要让人知道，他不是一个医生，他是生命之主，他医病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他的创造的大能。使他对自己原本就是自己手中所造活物，在某种程度上的生命的重整和再造。其实百夫长对耶稣医治权柄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所以他理解耶稣的权柄是超越了医治的那个能力的。所以他相信耶稣只要说句话，不管什么病，不管自己的仆人在哪儿，哪怕他的仆人已经在深海里了，他都相信这人就能得医治。其实这跟亚伯拉罕当中献以撒为燔祭的时候对上帝的信心，是一样的。就是保罗说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实无变为有的神。既然百夫长的信心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呢，主耶稣就让他看见上帝能力的真实，照着他所信的，这就是主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一次主耶稣对于百夫长仆人的医治和前面那个医治大麻风呢就很不一样，医治大麻风的时候，主耶稣是又说话又触摸，当然不是必须触摸他才能医治这个大麻风，而是通过一个可见的方式让人看见基督和罪人的联合，并因着这种联合，罪就被胜过了。而这一次医治这个百夫长的仆人，主耶稣只说一句话，你的请求蒙应允了，你的仆人得医治了，然后就好了。其实我们看到百夫长的仆人都不认识耶稣，他也不知道百夫长有这样的信息，然后，这个仆人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一幕在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看起来呢，就没有信心的人看来，是非常荒谬的一幕，一个人就敢说你不用去，说句话就行了，另一个真的就说好，那我就不去了，你仆人已经好了。如果耶稣是百夫长请来的一个名医，这人都不问你是得了什么病，到了什么程度，隔空说句话就走了。可能人们会觉得，不但百夫长的精神有问题，耶稣大概率会被人怀疑是一个骗子。但是如果在百夫长的信心当中，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在他看来，耶稣来到他家附近都是一种屈尊。如果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其实主耶稣根本就不用来。主耶稣只要对那个百夫长托的那几位长老说："你们回去把这事解决了。"百夫长都不用那几位长老回到他家来跟他说。就在那几位长老见耶稣的那个时间，他就能看见他的仆人从病床上站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其实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神迹，他的真正的意义和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医病，而是为了医命。也就是主耶稣所行的医病的能力，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医西医所显出来那些高超的医学的技能。耶稣所行出来的能力，如果用于医病的话，其实有点大材小用。主耶稣所显明出来的医病的能力，其实是那个能胜过死亡的赐人生命的大能，是让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他如果愿意医治，不管什么病，不管什么绝症，先天的、后天的，今天科技能治疗的，还是不能治疗的，主都能够治，因为这不是一个等级上的能力。但主耶稣不是为医病来的。他是为了拯救人类脱离最大的那个绝症死亡而来的，这就是天使对约瑟所说的：“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呢不是要改良社会，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不是要解决人类的政治问题、治安问题、疾病的问题， 啊，对于信他的人，上帝也没有应许说，啊，跟随耶稣就一定会富足平安，凡事顺利。上帝应许是，跟随耶稣，你的心灵里面有可以不被这个世界的艰难疾病胜过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上帝的拯救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首先把那个脱离永死的最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啊，然后应许我们将来以复活解决我们今生这个衰残身体和疾病的问题。而在今生呢，照着他的主权和美意，他还会加给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所需要的一切供应、力量和医治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已经脱离了永死的咒诅，啊，正在盼望身体的复活。在这二者之间，我们依然指望他给我们有各样的保守和恩典。啊，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他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可以说，相对于病的医治来说，啊，只是说话就能医治，这种超越的权柄和能力的展现才应该更加令人瞩目。啊，人们应该去思想说，这个人是谁，竟然能做这样的事。啊，最后我们来看百夫长的仆人，在得医治之后呢，主耶稣说的另一段话，百夫长的仆人其实。得医治呢，主耶稣其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应允了。但是当百夫长说出这一段话的时候，主耶稣依然还是觉得很稀奇。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都是没有见过的。但我们要想的是，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让主耶稣稀奇的事吗？他不是神的儿子吗？他知晓一切呀。其实这里的稀奇呢，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欣喜和夸赞的表达。那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一些人有过大加的夸赞，比如说拿香膏来膏抹他的玛利亚，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外邦的百夫长，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在某个角度来说都超越了当时的时代，甚至超越了现今的时代。而我们其实应该为耶稣的稀奇而稀奇，因为神的儿子竟然对他自己的造物如此的欣赏和夸赞，这应该让我们心里面有欣喜感恩甚至到惊奇的程度。他爱我们，他喜悦我们行在他的心意当中。当然了，他也为我们的罪而忧伤。福音书曾记载主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内心的喜乐和忧伤的时候，我想，愿我们以基督的喜悦为我们的喜悦，以基督的忧伤为我们的忧伤。所以主耶稣在称赞和欣喜的同时，其实又发出了警告，又表达了内心的哀伤。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一个外邦的百夫长有这么大的信心的同时，他也看见了原先已经先蒙恩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这样的信心。那些让百夫长封闻耶稣的犹太人，以及替百夫长来求耶稣的长老们，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信心。但这不是上帝给的恩典不够多，而是人对于上帝的恩典不够看重。你想，一个外邦人连耶稣的面都没有见过，只是听闻从山上下来的人所说的只言片语，只是听见有人说一个大麻风病人得了医治，他就能有这样的信心。那些不需要封门，可以面对面看见耶稣、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了许多神迹奇事的人，竟然没有几个信的。所以主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虽然没有应许我们今生有富足和权势，但是，他把他自己给了凡信他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犹太人一直以自己的血统和律法传统为他们的荣耀，为他们的智慧，为他们的公义和圣洁，甚至他看这是他们可以进入天国的资本和依据。但主耶稣在这里面借着对外邦这个百夫长的夸奖，就表明了天国子民真正的特征和确据是信心，而不是其他。犹太人认为说，只要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天然在上帝的宴席中有席位。但是主耶稣现在明确说，将来必有很多外邦人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坐席，亚伯拉罕是肉身的后裔，反而不在其中。 是我们看见非常悲哀的一幕，就是自以为有资格的人被排除在了上帝宴席之外，因为他们只凭着肉体求，不凭着信心求。所以，真正天国子民的特征呢，不是血缘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信心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才是天国的子民。啊，不管这个人是谁啊，有这样的信心，尊耶稣为大，凡是愿意照着耶稣的话语来行的人，都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不是凭着感觉、凭着知识，而是凭着信心。真正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是什么呢？不是凡事顺利，而是凡事顺服；也不是凡事猜疑，而是凡事相信。最后呢，我们要提到一个旧约的和这个百夫长类似的故事，那就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叫拉合，她恩待了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她自己说她为什么恩待他们。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往西红河，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儿，我们的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悉。听见耶华在埃及和旷野所行之事的，其实是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心都消化的也是整个城里的人。但是进一步思想这事，并选择要投靠这位以色列人的神的，只有拉合一人，而且他因为他为他全家祈求，最终耶利哥城只有拉合一家得救，其余的人都灭亡。所以最后，我以使徒保罗的罗马书当中所说的一段话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勉励。罗马书的9章30到33节这样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你的宝座前，要来敬拜和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使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智慧、圣洁、公义、荣耀和夸口。就像使徒所说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不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疾病得了医治，而是他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愿我们常常被基督的生命所充满，我们的信心被坚固。也因此，人们能借着我们看见你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求主你照着你自己的美意做成这事。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